好，各位莲友大家好，现在请翻开经本第四页，从第四首偈颂开始看起。上一次我们在第三页已经介绍到说，吉天菩萨为什么要写这部论，为了呢依佛陀的教法而宣说菩萨修行的方法。第二个，他也谦卑地说，其实这部论呢，他没有很特殊的发挥，只是呢目的是为了自己修行而用。当然他这样广大的慈悲心也利益了很多的众生，尤其是在印度以及西藏利益无量的众生。那他也发愿希望有缘的人呢，能够看到这部论呢，能够真正升起菩提心。好，现在我们从第四首偈颂，好，讲义在第四页开始，先介绍第四首：暇满即难得，既得能成立，倘若力未半，后世岂复得。这个古文有时候在翻译上是非常精简，也不是很清楚啊。首先我会尽量白话翻译，再来解释。这一首偈颂呢，是说明了人生非常的难得。他说暇满即难得，在西藏里面呢，会介绍我们人有十八种尊贵，叫十八种暇满。好，然后呢，我们很难的得到了。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获得这个人生啊，应该好好能够把握这个利益。这个利益是什么？身为人的尊贵。人第一个，他苦乐参半，所以他容易觉悟。第二，在人道里面有很多善知识以及佛法值得我们学习。第三，我们人有菩提心，可以勇猛精进修行而成佛，这是最主要的三种利益。那在这三种利益我们已经得到了，倘若力未半，倘若我们在今生不好好利用这三种利益来修行的话呢，那你想一想，后世岂复得啊，来生再得到人生而且圆满人生的机会是非常稀有的。这首偈颂的利益意思是这样。所以这一口偈颂要提醒我们说，人要常常思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在佛经里面常常说，我们的人生啊，怎么个难得法呢？它有两个譬喻。他说有一个人在山底下拿了一根针，针上面不是有针孔吗？另外一个人呢，在山顶上拿一条线，这样子垂下来，非常高非常高的山啊，不要说多高，就是以玉山来说，从山顶上这样垂下来，那个线啊，垂下来的同时刚好穿过那个针孔，你想那几率，我想比现在中那个乐透啊还百千万分之一吧，对不对？第二个譬喻是说，在这个茫茫的大海里面呢，有一个木头，木头上面有一个孔，那这个孔呢漂浮在这个大海里面。那现在有一只乌龟，它是瞎了眼睛的乌龟，瞎了眼睛乌龟在茫茫大海里面游啊，因为它在瞎了眼睛，它不知道木头在哪里。可是有一天游游游游，刚好它碰到这个木头的时候呢，突然呢头啊从那个洞里面抬起来，那也是譬喻呢，是真的是千万分之一啊。所以得了人生是很难的，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哎呀没关系啊，现在生命还很长嘛，就算给你活个七八十岁，一边世俗人会说，三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我常常碰到一些年轻人，我说三十年后或许你不是一条好汉，照你这么造业下去，三十年以后可能是一条毛毛虫啊，不是一个毒蜘蛛啊，都可能的，对不对？那是因为他不知道要得人生真是非常稀有难得的。那我们今天得了人生，应该好好的珍惜。所以我们在这生死茫茫大海当中啊，我觉得大家要常常生无常观。我个人现在跟大家报告，我怎么修无常观。佛经里面又修很多苦空无常无我，那有很多的方法可以让你升起无常观。 各位比喻一下，现在你观想，在我讲经的这一秒钟，你坐在大海旁边，那你观想，净虚空遍法界，这么广大无边，先不说，就说整个地球好了，在这弹指的一秒钟里面，所有的医院里面有多少娃娃诞生了，是不是？娃娃诞生的时候，爸爸妈妈是带着非常欢喜跟期待的心啊，来迎接新生命的来临。可是大家也知道，这个娃娃在妈妈的这个母体里面羊水，当他出生的时候，他的皮肤碰到空气呢是非常痛的，所以对他而言呢，在佛经里面呢比喻就是好像500个刀子插在他身上，所以你没有看过孩子一生出来都微笑的吧，都是哇哇大哭啊，对不对？所以诞生的时候，生命是一个苦的开始，佛陀讲苦即灭道，因为苦你才会觉悟，但是在环绕孩子周遭旁边的母亲是非常微笑的，因为他期待一个新生命的来临。同样的，在我跟你谈讲话这一秒钟，全世界有多少的医院，有多少人断气呢？对不对？现在可能有很多救护车，紧急的这个加护病房的人都在啊，急救啊。全世界哦，包括美国五大洲，每个地方都有人呢在急救啊。也有很多这个太平间呢，有人断气了。断气的时候，有些家人走得很安详，有些人家人呢自己呢也是走得非常痛苦，可是旁边的人呢却哭得肝肠寸断，泪流满面。所以你想想看，人的这个一秒钟啊，一生又一死啊，一死又一生，有无量的娃娃诞生在这个世间，也有无量的众生在这一刹那消失在这个世间。所以其实这一生一死就像一个大海的波浪，你想想看，以前我们也是不是其中的一个波浪呢？像我今年很惭愧，我出家已经快16年了，我常常说我老了，很多人说师父你很年轻，不，我的老是真正从生死当中体会到无常，苦空无常，对不对？再给你活个七八十岁，最后那一波海浪呢，可能就是轮到你啊。所以我会建议各位，这个是修无量的婴儿出生，代表无量的生命，无量的众生过世，代表无量的死亡，在无量的生死当中，我们常常要觉醒，人生真的是很难得，生命真的是很短暂，你更应该好好的把握，去精进修行。所以建议各位，当你觉得说你提不起道心来的时候，不妨呢盘起腿来，坐在家里或坐在佛堂，去按照我刚才来观想，自己观想在海边，然后看无量的生死大海，我相信呢，在念念佛，你对自己的道心啊，会有很大的提醒力量。所以第一首是要鼓励我们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们得了人生，又闻到佛法，更应该好好的珍惜跟精进。好，请看第五首偈颂。由于乌云夜，刹那耀闪电，如是因佛力，是蒙修福意。这一首是说在赞叹我们呢，虽然轮回很苦，可是呢我们要修习善法，修习佛法的那个善根啊跟善念呢，也是很难升起的，就像呢闪电一下，一刹那之间就消失了。他的譬喻说，就好像在乌云暗夜当中，笼罩着黑暗当中，那你知道在黑暗晚上只有两种光芒，第一个就是月光，第二个就可能会有闪电，刹那的闪电非常的明亮，它可以照彻着所有的山河大地。那这里的闪电是比喻我们众生的这个善根，因此这个闪电能够为什么能够产生呢？是因为如是因佛力，因为诸佛菩萨的大慈大悲的力量来加持，是蒙，是这里是指世间人才会暂时的升起，要修行，而且修学善法，修福修慧的这个念头。我们就像开经偈讲说，百千万劫难遭遇啊， 的确，能到闻到佛法，都要过去生种很多的善根、福德因缘。那我自己去了世界十个国家，我观察到很多东西方不同的佛教徒。简单的说，我自己的个人的看法可分为三类。第一种，就像在座各位一样，很虔诚、很恭敬，皈依三宝，学习佛法，听闻经论，发心做义工，修福修慧，这是很难得的，你知道吗？这是百千万人的少有一二。就像佛陀在经论里赞叹说，真正的佛弟子像人中啊分陀利花，像白色的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但是众生无量，众生的心也非常的复杂。第二类的佛弟子呢，有时候是这样，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也会来看到，诶，佛门啊有很多人缘啊，诶，他也会利用佛门的人脉，那他会利用一些佛教的一些资源，好，财力、人缘跟人脉，那偶尔呢在听经的时候他会感动一下，诶，也念念佛，那感完动完以后呢，出了佛堂什么就忘了，还是跟世俗人一样明争暗斗、勾心斗角的。有时候在打禅期或佛期的时候啊，放声大哭，忏悔三业罪，对不对？然后呢，可是回到家里呢，嘿，重新重操旧业，继续干。像这种人是第二类，占很多很多的。第三类就是更不好的，存心动机并不好，只是来利用佛教，甚至是来破坏佛教的。我们讲复法外道，就是打着佛教的招牌，但是呢所宣说的不是如来真正的正法，乃至于在所谓选举期间啊，或是政要的时候，都是呢宗教拜码头，对不对？像这样的人，他们的发心都是有杂染的，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善心，但是那种杂染心就会有杂染的果报。所以我们也要常常问我们自己的心，我们常常是属于第一类呢，很纯真的呢，还是偶尔又会退到变成第二类，还是偶尔呢就退到第三类，甚至变成呢外道去了？这是相当不容易的。所以善根要升起，有很多因缘。第一，要有佛力加持；第二，要有透过闻思修，常常听闻经论以及佛法，你的善根就会常常发露。第三，你应该常常修止观，有定课。你常常若是念佛、念咒、念经的人，有时候可能在一天的散乱心里面，好，你可能会念一句经文，就给你很大的力量。比方说普门品，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啊，对不对？我们众生身心都有很多的苦恼，为什么？因为我们造了很多恶业，这个祸业苦呢，让我们有这个业报的身体。对啊，像我今天最近就扁桃腺发炎啊，喉咙很痛啊，啊，信徒有很多，诶，可是呢，我今天我觉得我要来讲经的时候，我的心念力就很强，哎，待会讲完可能就法喜充满，病就好了，哎，我以前常常有这样的经验，可是身虽然有病，但是它控制不了我的心啊，对不对？你要常常想，人家可以破坏你一切，但是人家不能破坏你的正念啊。所以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修般若波罗蜜的人虽然有魔障，但是他有两个条件可以降魔。第一，对，观一切法空，观一切心了不可得，对不对？你既然都没有身了不可得，魔怎么会来障碍你呢？你的身都了不可得了，他是对你没办法的。你要相信佛的力量一定大于魔，而且纵使各种障缘，魔可以控制你所有的一切，但是魔控制不了你的正念，所以正念很重要。第二个要呢，不舍大悲心救度一切众生。好，待会我们会提菩提心有一个重要条件叫大悲心，有了大悲心，你能够救度一切众生，魔也不能障碍你。所以我们要常常透过这个修止观、修定课，常常把我们那个正念分明的心呢，能够把它继续保持，这样子的话，你的善根才会不断的相续。否则就像我常常比喻说，我们一天24小时，就算你只是诵一个小时的经，23比1啊，你的念力怎么会敌过你的业力呢？好， 好，这是跟大家分享的。所以第五首里面呢，要常常升起清净的念力，应该好好修止观，而且你才会得到像净土宗讲的一心不乱。好，请放幻灯片。在禅宗有一首偈子，他说我们每一个人最近台湾修止观、修四念处、修安那般那念的人非常多，修大乘或小乘止观的人也很多，非常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欢喜的。我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泰国有一个叫法身寺 Dharmakaya， 他们呢修行的方法就是修禅坐，他可以动员四五万人全部进场，没有一点的声音。为什么？每个人都安住在你的呼吸中，叫安那般那念，就是数息观。那安那般那念目的就是要把你的身心给调稳过来，所以要修止跟观。同样的，在中国历代祖师，当他在禅坐之前，他也要发愿。发什么愿呢？这边有一首偈颂供养大家，他念：若人静坐一须臾啊，胜造恒沙七宝塔，宝塔就近翠微尘，一念静心成正觉。我也供养大家把这种偈子抄下来，在你要打坐之前，先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十方常住一切三宝，完以后你就可以念这个偈颂念三遍，然后再打坐，对你的自己的定慧力会有很强的力量。好，我解释一下。他说，假如有一个人静坐一须臾，一须臾就是很短暂的时间，乃至于静坐五分钟、十分钟，你这个清净的念头啊，都胜过呢，你去用无量的生命去造恒河沙数这么多的七宝的宝塔。台湾现在大家都很流行供养舍利、供养宝塔，当然那也是依经论而去实修的，这是功德无量无边的。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要知道宝塔就近翠微尘呢。好，这个宝塔呢是有为法，就像古印度阿舍世王，他供养佛陀的八万四千桶宝塔，他建了很多宝塔，也会经过所谓的天灾人祸、兵荒马乱，所有东西都可能毁于无常啊。乃至于台湾大地震，大家也知道不利有很多寺庙在一刹那之间也震为无常啊，这个东西是有违法的。好，纵使你建了无量的宝塔、无量的宫殿，可是你要知道这些呢，究竟呢就是呢是虚妄的。所以就像金刚经讲的，一切是梦幻泡影的，对不对？凡所有相都是虚妄的。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不是虚妄呢？是你的一念清净心。一念的清净心，你能够把它保持的话呢，能够让你成就无上的正等正觉。所以你不要小看人家在静坐修行的时候，五分钟跟十分钟，在我们凡夫是看不到他的利益，但是在有天眼通的圣者或诸佛菩萨来，他会赞叹他一念正心啊、静心啊，将来会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因。所以用这首偈颂来配合第五首偈子，是勉励大家在每天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常常要保持自己的这个正念要分明。因为这个正念分明呢，是我们善法修行的开始。好，请看下面的偈颂。接下来第六首开始，我们就要说明菩提心有哪些利益。在这一次讲入菩萨行呢，我个人觉得入菩萨行本身，依如实法师在他的研究当中，他有说明到西藏红白黄花入菩萨行都有科判，但是有些科判办得非常的细琐，非常的繁琐，有些科判非常精简。所以在入菩萨行偈颂里面的如实法师做的入菩萨行译注里面也有科判，那各位莲友呢，若有心可以去买哈这本书入菩萨行译注，这里有科判。但是我在讲经的时候，我想因为科判非常繁琐，我想我第一次讲经就不要提，但是哪一个偈颂它的重点在哪里呢，我会跟大家说明一下哈。 将来若有缘再讲第二次或是在研讨的时候呢，我会发一些详细的科判给大家。好，先看以第六首寄送，从第六首到第九首，这四首呢是在说明到底发了菩提心有哪几种利益呢？有四种利益。第六首是讲能消除无量劫的重罪，第七首能说明获得无上微妙的快乐，第八首是说明能呢所求如愿吉祥圆满，第九首是说明呢你有了菩提心就会做明智实归的真正的佛子，这是讲他的菩提心的这个利益。好，我们先看第六首。故善恒为弱，恶大极难堪，舍此菩提心，愚善岂能胜？就是说，刚才说过，我们人生虽然难得，但是佛法难闻，我也闻到了。但是以白法明文论来分析，我们众生呢，恶的念头啊，是比善的念头多。但是善根有佛法身的加持，也容易发露，所以善根的力量虽然微弱，但是善根的力量当你发起的时候呢，也是非常广大无边的。就好像我们一个比喻哈，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讲堂三层，第三层楼现在突然停电了，停电就一片黑暗啊，对不对？那停电黑暗你会怎么做呢？点蜡烛咯，或者是呢拿手电筒啊，对不对？或者呢把我们等待工作人员把这个电修好，你开关一按，啪嚓，全部的电又亮了。那这个开关或是蜡烛或是这个手电筒，就是比喻我们众生的善根跟善念。虽然善念非常的短，但是它真正发起来的时候呢，一灯能破千年暗啊。有一盏灯也可以把所有千年的黑暗呢都可以破除。所以他下面讲说这个恶大极难堪啊，就是说我们无量劫所造的恶业是非常的大，而且是持久的。假如我们舍了这个殊胜的菩提心，换句话说，若是我们不发起这个菩提心的话，那请问还有什么其他的善行会力量比菩提心更大，而能够超过这些罪业呢？所以这也说明说，菩提心是从善根而发露的，不要小看自己的善根，善根让它常常累积，善根让它常常相续，你就会发起菩提心。有了菩提心，就像一灯能破千年暗啊！这样子呢，这个呢，才是菩提心真正的第一个最殊胜的功德，能灭除你无量劫的重罪。好，请看下面一张幻灯片。所以在普贤行愿品里面有一首寄送说，往昔犹无智慧力，所造极恶五无间，诵此普贤大愿王，一念速疾皆消灭。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解释这个为什么我们发起菩提心，那这个菩提心的功德可以灭除无量的重罪。普贤行愿品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典啊，我一生也受惠于这部经非常多，也可以建议大家，若是你功课很忙，一天很忙，那你不妨以普贤行愿品做你的日课，它一天只要30分钟就可以念完。弘一大师一生就念这部经往生极乐净土。这部经有很多很多的功德哈，将来有缘的话我以前也讲过普贤行愿品，将来有缘还会在其他地方讲。那普贤行愿品有很多很多的功德，第一它可以忏除你无量劫的重罪，所以在华严经功德是无量无边的。第二个，在显教呢，普贤菩萨就叫做金刚萨埵菩萨，所以你要修密法，第一个要修四加行，你第一个本尊一定是叫做金刚萨埵，就是念金刚萨埵百字名，是普贤菩萨的咒语，所以它忏罪力很强。第二， 他修普贤十大愿王，是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一切诸佛。普贤菩萨告善财童子说，所有一切诸佛都一定必推共同修的十大愿王。第三，那这部经呢，一定可以往生极乐净土。所以念这部经也跟净土五经一样，一定呢保证会往生极乐净土的。所以这个偈颂说，假如往昔犹无智慧力，往昔包含着过去、现在跟未来。华严经讲一念都包含过去、现在、未来的，就是说若我过去生，若我现在生，乃至于我未来生，由于我过去没有智慧力，不了解佛法，不相信因果报应，我们曾经造过很多很多的恶业，纵使这些恶业有大有小，有善有薄，但是假如我们造过不小心有意跟无意所造的五无间的这个重罪呢，因为你诵普贤行愿品，这里的诵哈，广义的说包含诵、受持、读诵、为他人演说，因为他偈颂里面只用诵做一个代表。哎，麻烦你把那个幻灯片移高一点，后面脸有可能看不太到。哎，就说诵，第一个当然先读诵嘛，每天就像读经一样，就受持读诵，乃至于书写，乃至于为别人演说，乃至于现在你写信啊，或者打电脑啊，对不对？你打一打呢，送他一首偈子，抄一段普贤行愿品这个偈颂送给他，哎，你也功德无量啊。这个也是现代最方便的什么广为流通的佛法的方式，或者把普贤十大愿的偈颂把它印成卡片，对不对？然后送给你的亲朋好友。好，反正就念念呢，给很多众生的缘。所以我每次写信完以后啊，写给我的连友或朋友，最后我都会抄一段普贤行愿品的偈颂，有时候是对治他的烦恼，有时候给他一点鼓励，有时候呢啊，不管你看不看，反正念一遍就种一个善根跟种子嘛。那只要肯这样子的人，他肯修学普贤十大愿的话，一念数集皆消灭。当然这里的一念有很多不同的层次解释，一代表一心不乱，一也可以解释一门深入，一也可以解释一向专念。我们的凡夫，我们的心没有办法专一，所以先要透过一来对治你的散乱心。所以纵使你散乱心念普贤十大愿，还是有很大的功德。好，那你能够念到心成片或专注的话，你的念力越强，你的功德力就越大。第三个，你念力越强的时候，你所观想的所缘境也就会广大无边。像华严经讲的净虚空遍法界，一般人我们观想的境界可能只有考虑到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然后一个地球或一个银河系，可是在华严经讲是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的众生，我都发愿要去救度他们。所以那样的心就是广大无边啊。所以这个心啊，是这个一啊，最后讲到身呢，是指一真法界的意思。那你不管是散乱心的一向专念，或是念到一心不乱，或是念到华严经讲的一真法界，你呢只要一念相应的时候，普贤菩萨的威神力加持，都可以让你无量劫的这个五无间的重罪呢，都像呢像开电灯一样，一灯能破千年暗，全部都彻底的消灭，这是真实的。好，你要深信不疑，你要常常的能够想到说，发了菩提心，学菩萨的广大的愿行，它就可以像第六首的偈颂一样，可以灭除很多的重罪。好，再看第七首偈颂，多劫佛深思啊，见此最饶益，众生依于此，顺利获甚乐。佛在无量劫长久以来，都常常的思维，在多生多劫思维什么呢？他思维我要如何救度众生。见此最饶益，这里的此就是指菩提心，也就是觉悟的心。那菩提心在英文翻成叫 Bodhicitta， 翻成英文叫做 The Mindfulness of Enlightenment， 就是觉悟的心。 在藏文这个地方就是指决心的意思，觉悟的心。那佛多生劫思维其实最为殊胜的呢是菩提心，为什么呢？因为无量的众生都依于此，就依着这个菩提心来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将来就会很顺利的获得各种圣妙的安乐。好，这是这一首偈颂的意思，就是说发了菩提心可以得到各种微妙殊胜的快乐。在世间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自己能够有免于很多的痛苦，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愿望，希望有得到各种快乐。当然快乐有分世间的跟出世间的，世间比如你的家庭很圆满，自己相好庄严，公司做事一切如意，朋友眷属圆满，这些都是世间的。世间的当然世间的快乐是很重要的，但是啊，假如没有善根的人呢，世间的快乐往往容易让他去堕落。可是假如我们有善根又了解佛法的人呢，世间的快乐可以帮助我们去修行，目的我们要得到出世间的快乐。什么是出世间的快乐呢？不同的经论有说不同的说法，简单的说就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成佛才是究竟最殊胜的快乐。就像我上次常讲，西藏人常常讲的一句话，为利益众生愿成佛啊，我为了利益无量的众生，我当然发愿要成佛。你想成了佛，最殊胜的佛呢是百劫修恰好啊，千福修庄严啊，佛福慧都圆满啊，他什么都圆满具足，那我问你他怎么会不快乐呢？佛这个世间圆满，出世间也都圆满啊。就好像呢，在比喻说，在一个稻田里面，假如你有很肥沃的土地，你稻子长得非常好的话，旁边若有杂草的话呢，它因为得到养分也会长得很好，对不对？那这个稻子比喻我们出世间的快乐，杂草比喻我们世间的快乐。可是世间人很可惜，往往呢只要小草不要稻子。为什么？因为呢他觉得草呢比较容易赶快成就啊，所以呢现在的文明都是什么短小又轻薄，都是要求速食主义，都要快速。可是你只有快速的话，你反而会取小而舍了大的。可是如果能够稻子都长得很好的话，田里的草啊也会长得很丰盛的。换句话说，我们应该以追求成佛才是我们最近的快乐。我以前修净土的时候念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我当时是小学老师，早上要教书，当时我记得是在光复国小教书，18年前我教书，我要教55个小孩啊，现在呢大概教35个跟30个。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小朋友，一个小朋友到现在我们有些小朋友还有联络，那上次听经也有一位我的小朋友，他长大了他也来听经。那有一个小朋友长得很高，他每一次都跟我说，老师我抗议，为什么你每次呢都把我分位置都放在垃圾桶旁边，我又没办法，你长得最圆满最强壮，那位置不够嘛。那我记得我那时候教小学的时候，每次教完我回来背经结绳，真的是耗尽所有的精力啊！你看你们教一两个那么辛苦，我要教55个还要教一天，奋战了一天，我要回到家里，我很想念经很想念佛，可是体力就不够。那时候我就觉得极乐世界真好，他们不用睡觉，对不对？他们没有身心的这个束缚啊，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出世间的快乐，成佛才是究竟的。往往我们一生，你想想看，你用一生去换什么呢？有些人一生去换了无尽的财富，赚了非常非常多的钱。我见过很多很多的莲友，家里非常有福报，但他心中并没有快乐。为什么？他只有福报没有善根，对不对？他可以花很多的钱买很多的古董，有各种观音文殊菩萨地藏，都是要上十几万的或上百万。我就跟他说，你为什么不只留一尊呢？其他通通去义卖啊，你可以救度多少的众生呢？讲归讲啊，这个他还是放不下。所以有些人他用生命去换的是福报。那各位莲友，你可以想一想，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莲友，生命的历练，吃尽了各种酸甜苦辣啊、哦，世间的人情冷暖，你想想看，你一生都用生命去换什么呢？有些人一生都去换福报，有些人一生呢都去换什么？换名，很爱人去赞叹他，各种公众场合他也做慈善事业，但是若是不给他当总干事，他就拍脖子骂人，因为他想当头，对不对？有些人一生呢，这个用自己的生命什么换人缘，好，非常交友广阔，各种三教九流，对不对？好，黑白两道的朋友都交。可是，在交朋友当中，难免有恶友，也有善友啊。所以在这里，我多说几句，我要建议各位父母，常常要教你的孩子，或你的朋友，或是你的学生，要怎么样智慧去选择好朋友。很重要，因为娑婆世界菩萨道以后我们会提堕落的很多原因，其中最大的就是第一个遇到恶友。这个世界像大染缸，不可能没有坏人，当然他们有佛性，可是你应该教你的好孩子或教你的亲朋好友去选择怎么交真正的好朋友。你真正交好朋友，你的孩子或者你的学生才不会被这个引诱的话 误入歧途。那但是呢，您也能够呢，因为他的功德力慢慢会摄受其他的恶友，慢慢变成善友，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所以讲了这么多呢，我是很希望说，我们不要只是眼光放用世间的这个快乐为你的目标，你用生命要来追求出世间的快乐。当然，假如你好好的修行，好好的念佛，因为念佛，佛菩萨护念，出世间的修持的功德力，会让你世间一切所求如愿，吉祥圆满，而且会得到清净的善缘。同样的，你有更多世间的这个福报，目的呢，是要让你更多的时间来行菩萨道，而不是去享受，去堕落的。所以世间的快乐跟出世间的快乐是相互增上的，但是第七首的偈颂是告诉我们，佛提醒我们，我发心菩提心是要追求出世间最后究竟圆满的快乐，那就是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佛了，你世出世间的快乐都会圆满具足的。好，这个是讲到他菩提心的四种功德的第二种功德，或者殊胜的微妙快乐。好，请看第八首。第八首是说明菩提心的第三种利益，所求如愿吉祥圆满。经文偈颂是说，欲灭三有苦，即除众不安，欲享福乐者，恒莫舍决心。他是说，假如想要灭除我们三界六道轮回的所有种种的痛苦，想要除去众生这个身心各种内外的种种不安，而想也要能够获得种种而且永恒的幸福与快乐，那永远就应该不要舍弃放弃发菩提心的决心。这里的决心就是指菩提心。我想这个呢是大家都希望的。我想在中国大家都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您就可以看得到，大家对于普门品呢偈颂呢是非常的好要。观音菩萨在十方诸佛菩萨里面的排行榜也是第一名的。我刚学佛也是念观音菩萨，念心经，念大悲咒。因为观世音菩萨他代表一切诸佛的大悲心，他是一切诸佛大悲心的化现，所以一切诸佛都以大悲心为根本。那我想在普门品里面呢也有几首偈颂说明得很好。好，大家看一下，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差不现身。当然普门品的每一首偈颂都有无量的妙意，但是我个人呢对这两首偈颂呢 特别爱好。哦，我常常早上起来念观音菩萨的时候，我就念和众生被困厄这样子。那念这个偈词哦，你可以把它念三倍，念三遍，然后念观音圣号。意思说，我们无量无边尽虚空骗法界的众生，众生被困厄，我们常常有很多苦恼，我们有身的苦恼，有心的苦恼，也有自己在菩提道上的苦恼。众生真是有无量无边的苦啊！我想在座各位莲友，在衣食上或许你不欠缺，在人际关系上或许你也很多菩提眷属，但是人生在世啊，多多少少有大苦有小苦，各种的苦恼是很细微的。那无量的苦恼要怎么样他自己解决呢？要学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念大悲咒，念大悲水。什么是真正的大悲水？其实应该是念大悲神咒，求观音菩萨加持，让你心中的大悲法水啊，也能够流露出来，透过大悲水浇洗你心中的贪嗔痴，这才是真正的解决苦难的方法。那观音菩萨他有观音妙智力，他有微妙的智慧力，能救世间苦。所以我个人认为，其实观世音菩萨慈悲的第一个重点是寻声救苦，也就是解决众生的苦难。妙智力要有微妙的智慧，佛法讲慈悲与智慧啊，由于鸟之双翼，就是鸟的两个翅膀，我们缺一不可。常常佛教徒先学慈悲，但是不要忘了慈悲当中要有智慧。我看过很多很多佛教徒光有慈悲，但是呢是常常被人家骗的，对不对？那表示你还没有智慧，还是挺无明的啊，也是很愚痴的啊。就像以心经来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照见五蕴皆空，你才能够度一切苦厄啊。学观音法门不是不要慈悲啊，慈悲当中更需要是智慧，你这样子才叫做大慈大悲。所以观音菩萨第一个要条件呢，要有微妙的智慧，这个妙包含着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了解无量无边的法。所以在四弘誓愿里面说，法门无量誓愿学。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度一切的众生吗？先不要说众生好了，先说小孩，或是你在学校教书，或是你有因缘到监狱里面看到不同的这个囚犯，每个众生他的心性不同，烦恼不同，个性不同。就像地藏经讲啊，教化刚强难化的众生呢、啊。其实外面的众生很难教，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会跟自己过意不去啊，对不对？我们也有自己的习气啊。我们常常会听到世间人说，哎呀，你真是太不了解我了。那你要反问他，你自己了解你自己吗？未必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先要了解自己的身心，佛法就是要透过四念处身受心法，也了解你的身心，了解你的身心，你才知道你的苦在哪里，找到苦的根源，你才能够呢去解决它。所以我们要有智慧，菩萨发愿在救度无量的众生当中，他要学无量的法。譬如说你度青少年要有青少年的方法，你度呢这个监狱的人有监狱弘法的方式，你度小孩有小孩子的方法，小孩子里面贪嗔痴慢疑习性不同的，教学方法也不同啊。菩萨就是要在度无量的众生里面考验他永不退心的道心，永不退心待会我们会提哈。第二个还有呢，为了救度无量的众生，所以他要学无量的妙法。因此他在成佛的时候，佛有五种智慧，最殊胜的智慧就是什么？叫妙观察智。所以大悲观世音菩萨过去他已经成佛了，他叫做南无正法明如来，为了救度众生，道驾慈航，现前为观世音菩萨。所以他具足有妙智力，这是要我们学的。第二个，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神通，神是指神奇莫测，通是指通达无碍。神通力是从戒定慧而生。这个时代是我觉得，尤其是台湾在大地震以后，我觉得人心呢变得也很混乱。 当时我人在英国啊，我也非常的难过，想尽各种办法，我们呢也诵经回向，还有在国外募款。但是我回来台湾，我观察到一个现象，也要提醒大家，在大地震以后呢，我觉得人心啊非常的乱。接下来我们有台风，有土石流，又有地震啊，今天也有地震了，对不对啊？大家都吓死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人心不安。